只有通达生命的真理，人才能找到方向。这一扇大门，佛法可以为你开启。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索达基堪布在国内外百所高校所叩响的一连串智慧的足音。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藏传佛教大德索达基堪布百所大学巡讲录，心理健康与职业成功的下半部分。首先，今天让我们来看一下培养道德观念。承接上文，培养道德观念，有了正确的人生观后，还要培养自己的道德观念。那么怎样培养呢？最好能从古圣贤的智慧中汲取。像传统文化的话，应该多学习《弟子规》《论语》《大学》《中庸》等等。另外，佛教中对人生的认识，如因果观、大乘教义等，对自己也特别有好处。很多大学生学了以后，确实受益无穷。若是以前没有遇到佛法，他们遇到无法解决的痛苦时，可能早已崩溃了。而学习了这些甚深法要，比如从头到尾学一遍《入行论》以后，利他心自然而然就升起了，对自己也没有那么执着了。人若是有了利他心，时时刻刻想到别人，一点一滴都是为了别人着想，这样的人生绝对会迸发出美丽的火花。从前就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一个印度的年轻人乘火车去孟买，上火车的时候，他不小心把一只鞋掉到了站台上。当时人群拥挤不堪，根本无法去捡那只鞋。火车缓缓驶出，他迅速把另一只鞋脱下，朝第一只鞋掉下去的地方毫不犹豫地扔了下去。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如果一个穷人正好经过那里，就可以捡到一双鞋，这双鞋或许对他很有用呢。这位年轻人就是以后的甘地，在印度他被人们尊称为圣雄。这个故事文字虽然少，但意义却发人深省。试问，假如我们不慎掉了一只鞋，会马上想到利益他人吗？放眼当今社会，很多人的心充斥着自私自利，一有机会就自我吹捧。这样的人也许刚开始受到人们的欢迎，但最后必定会原形毕露。所以也是我对各位的一个忠告吧，希望你们以后一定要有帮助别人的这颗心。刚才我讲小月月事件时，问你们看到老人摔倒了会服还是不服，或许有人在心里嘀咕，你让我们都举手了，那你自己遇到了会怎么做呢？对我而言，肯定毫不犹豫去扶，扶了以后，倘若被别人冤枉了，跟我打官司要医药费，甚至他死了，要我给他偿命，那我也认了。这是做人的基本良知，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可能受损，就置他人的生死于不顾。记得美国伟大的总统罗斯福，一次他家中被盗，丢了许多东西。朋友写信安慰他，他回信说，谢谢你的来信，我现在心中很平静。因为第一，窃贼只偷了我的财物，并没有伤害我的生命；第二，窃贼只偷走了一部分东西，而非全部；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故事的重点在最后一句，是他 不是我。所以不管别人对我们怎么样，我们也不能做有愧于良心的事，宁可自己受伤害，也不让别人有危险。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舍弃善良的品质。现在这个社会存在着很多复杂的问题，人们之所以不敢扶老人，不敢救小孩，也是因为一些新闻媒体的误导。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他们大肆宣扬个别恶性事件，以至于如今人人为求自保，个人主义泛滥成灾，人们一看到类似的事件马上就避而远之，生怕一不小心会惹上麻烦。但我们作为有良知的人，尤其是学了大乘佛法的人，见到这种情况时必须要去救。在我们藏地现在好像还没有这么糟，不管在哪里，只要见到有人遇难，旁边的人都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前段时间我在路上看到一个50来岁骑摩托车的人，因为雪大路滑而摔断了腿，伤势特别严重，流了很多很多血。当时路上的10几辆车全部停了下来，大家都不走了，为伤者而忙前忙后，有些人拿出衣服给他御寒，有些人开始包他的脚，有些人准备送他到20公里外的医院。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觉得小月月事件在藏地暂时应该不会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有一种信仰。你们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信仰的珍贵性，有了信仰的话，人生就会有了一种方向。要知道，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并不是无因无缘的，像蘑菇从草地突然冒出来一样，离开了这个世间也不是死后如灯灭可以一了百了。我们的生命从无始以来就漂泊在轮回中，这一世随业力变成了人，下一世会变成什么样，完全取决于今生的善恶。但是很多人对此根本不懂，认为人生只有几十年，死后的事情从来不考虑，如此目光短浅实在不应理。其实你们有空的话，最好能翻阅一些佛经论典，看看里面是怎么描述的。我们将来流转轮回的话，也不是短短一世两世，今生若造下了一些恶业，就算暂时看不到果报，来世也必定会无期感受。本来文化不太高的人不懂这一点也情有可原，但大家都是大学生，按理来讲因为受过正规教育，知识水平比农民牧民要高得很多。可你们若是不懂这些人生真理，不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规律，那就真的太遗憾了。现在的大学有些老师讲完课就走人，从来不管学生的心态，但也有些老师特别特别关心学生，很希望引导他们找到人生的方向。若是这样，就需要从这些方面入手，帮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第三点，成功必备的要素。当然我今天讲这些并不是劝你们皈依佛门，只是建议大家有兴趣的话最好研究一下佛教，若能如此，相信你从中得到的价值肯定远远超过金钱。佛教是有史以来人类文明的精华，古往今来无数人依靠它，内心都获得了真实的安乐。对一个人来说，心灵若没有得以调伏，光是用财富感情等来寻求快乐恐怕不太可能。你们有些人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幻想，觉得它是通往快乐的阶梯，可是真正到了那个时候，或许你更会怀念现在的学生时代。为什么呢？因为届时会比现在更麻烦，更痛苦，更复杂，需要面对的问题更多。当然以后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情能否成为你痛苦的因，取决于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而在佛教中就有最完美的调心方法，可惜的是很多人却对此弃之不顾。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也说，现代人心理疾病的增多与宗教的衰落有极大关系， 他在《寻求灵魂的现代人》一文中就提到，一种有人引导的宗教生活，比起一种缥缈的生活要好得多，丰富得多，而且健全得多了。如今大城市里的人特别多，到处是车来车往，络绎不绝，可是在这些人当中，大多数都追求钞票，享受肉体的接触，真正为来世做准备的则如凤毛麟角。当然来世的存在也许你们并不认可，但不认可的话，我们也可以相互交流。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不能自以为是，而需要一定的理性。人类总认为自己比动物聪明睿智，但实际上有些人对自身的问题一无所知，这也比动物好不了多少。比如说，本来我不存在，你反而去执着我，这一点没有学过空性的人或许无法理解，怎么会没有我呢？我不就在这儿吗？但佛教里专门有一种观察方法，剖析所谓的我在何处，这样观察下来，我的确是了不可得。这对有些同学来讲可能是一种新的知识，但我特别希望你们能种下空性的种子，以后善根成熟时就很容易通达这个真理。还有佛教中讲万法无常，我们眼前的东西刹那刹那都在变化，若能明白这个道理，在你未来的生涯中，一旦遇到了突如其来的意外，比如感情出现了不顺，也用不着想跳楼自杀吃安眠药，这时候你会明白，不仅仅是自己的爱人，所有人的心都是无常的，身体也是无常的，万事万物都是无常的，变化也在情理之中。反之，假如你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面对挫折就会非常脆弱。现在有些大学生毕业到了社会上以后，一两年找不到工作，结果就精神崩溃了。其实找不到也没有什么，倘若你明白因果的道理，就会知道这是自己前世没有福报，所以才会出现诸多不顺，故没必要去怨天尤人。而且目前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也并不乐观，据说2008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是560万，找到工作的只有不到三成，也就是说还有七成，约400万是待就业者。这边尚未解决，那边2009年的毕业生马上也要走出校门了，这次人数更多，610万。所以就业问题确实空前严峻，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北大才子成了养猪的，苏州公开招厕所管理员，46名大学生去报名应聘。因此你们不要认为找不到工作就活不下去了，假如你是个佛教徒，尤其是有一点修行的话，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比较容易想得开，知道这一切是因缘，这种因缘又跟自己的前世今生有关，若能懂得这个道理，面对什么都会有一种勇气。所以大家学会调整心态非常重要。汉帝的《宗敬录》中也说，心若正，万法皆正，心若邪，万法亦邪。心若是摆正了，一切现象都会摆正，心若是颠倒了，所作所为也会变得颠倒。现在有些人因为求职不顺利，就开始搞各种违法活动，给他人带来了极大的损害，这也是源于他们错误的心态。因此大家以后就算无法做到100%的好人，也千万不要随波逐流。在座的各位都是师范学校的，将来很可能会做老师，所以你们拥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对以后的学生非常重要。而在所有的心态中，以慈悲心无条件地帮助众生，这一点最为关键。如果没有这样的一颗善心，光是注重分数的竞争，这绝对不是真正的教育。如今的教育就比较欠缺这一块的内容，看一个孩子是否成才，只是以分数的高低来衡量，从来不管他做人怎么样，这样他们到了社会上以后肯定很糟糕。我就遇到过不少硕士、博士 博士后，单看他们的文凭，是某某名牌大学毕业的，应该特别了不起。但跟他们接触了一段时间后，很多事情都让人非常失望。所以，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曾建议，现在的年轻人不要读研究生、博士生，包括他对自己的儿子，也只要求读完大学就可以了。这种观点，我虽然并不完全认可，但他从某个侧面也正说明了现今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现在很多年轻人满脑子只是怎么赚钱，怎么享受，读了一辈子的书，却不知道在生活中怎么运用。他们经不起任何磨难，遇到一点点事情就想不开，工作中不愿意吃苦，也不愿意看别人的脸色。这样的话，就算你学问再大，学历再高，也不会有成功的本钱。所以大家在读大学的过程中，不但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同时对心理的训练也一定要值得重视。第四点，回顾当地佛教历史，展望未来教育的方向。你们河南回顾历史的话，尤其是南阳、洛阳这一带，文化底蕴相当深厚，与佛教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洛阳白马寺就是中国的第一座寺庙，佛教当年正是从这里开始传入了汉地。当时的皇帝是汉明帝，公元64年的一个晚上，他梦见有位闪闪发光的金人，身体有圆光环绕，从远处飞来，降临到了他的皇宫。第二天早晨，他把梦告诉群臣，询问这是何方神圣。有个大臣博学多才，告诉汉明帝，听说印度有位得道圣人，号称为佛，能飞身于空中，全身放射光芒，您梦见的大概是佛吧。于是汉明帝派18名使者去印度访求佛道。三年后，他们遇到了印度僧人迦耶摩腾竺法兰，迎请他们前往洛阳，并带回了一批经书和佛像。皇帝非常高兴，命人在洛阳建造了第一座佛教寺院，以安置印度高僧，此寺就是今天的白马寺。据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皇宫殿堂的建筑模式就与寺院基本上相同了。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来到汉地之后，翻译了第一批佛经，其中就有42藏经。他们二人圆寂后就葬在了白马寺，至今寺中仍有他们的坟墓。去年印度总统还到墓前献了花。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不是最早的那个墓一直没有被毁坏吗？下面没有人知道，很多人说没有去过。你们没有去过啊？很可惜，还是应该去一下。你看，从东汉到现在的话，历史这么悠久，离这儿又这么近，没有去过的话实在有点遗憾。离白马寺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著名的焚经台，当年佛教传入汉地后迅速在各地传播开来，引起了道教极度不安。在白马寺建成的第二年，690名道士联名上表汉明帝，痛斥佛教的虚妄，声言要与佛教一比高下。汉明帝就准了众道士的请求，让佛道两家在白马寺前筑台比试，先是辩论两个时辰，道教败北，接着比试的是焚经，道教大堆经卷化为灰烬，而佛经在烈火中突然光明五色，直上空中，玄环如盖，遍覆大众。由此佛教声名大振，据历史记载，当时就有1460人出家。另外，大名鼎鼎的龙门石窟也位于你们河南，这个石窟从北魏就开始雕凿，一直雕到北宋年间，在长达400多年的时间里，造像共有10万多尊，数量之多位于中国各大石窟之首，尤其是在唐朝，雕刻的佛像是最多的，约占总数的60%。当然，讲这些是在你们面前班门弄斧了，但我真的很仰慕这些佛教圣迹，也非常佩服古人的智慧，他们给子孙留下的确实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可如今这个时代，我们又给后人留下了什么呢？ 且不说精神文明的层面，单单是资源方面，很多人就不断挖掘不可再生的地下矿藏，不像美国和日本，他们很聪明地把本土资源保护起来，为了子孙后代一直留着，需要资源时就从国外进口。而我们有些人为了赚钱就开始拼命开发，大肆浪费，从来都没有想过百年后的子孙会用什么。所以现在存在的许多问题值得大家好好思量。总而言之，你们河南自古与佛教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因缘，人类最宝贵的文化遗产相当一部分也在这里，大家应该去了解一下。现在的河南虽不像北京上海一样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但它却蕴含着丰富深厚的古文化，这些更有探索的价值，迟早会引起人类的重视。通过今天的交流，我希望能对同学们有点启发，也希望大家尝试去了解一下佛教的慈悲智慧以及不可思议的加持。若能如此，你们所学的知识最终一定会造福人类，对自他有利。毕竟我们不管做什么事，心都起着主导作用，它指引着一切行为的方向。当你的心很善时，一切都会变得很善，当你的心很恶时，一切都会变得恶。正如法国作家雨果所言，思想可以使天堂变成地狱，也可以使地狱变成天堂。好，今天就让我们先听到这里。
在我们人生中，有时候简单的际遇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白所大学巡讲录与索达基堪布相约智慧的校园。